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应许，让我们心里有盼望，也感谢你赐下信心，让我们能够坚定地仰望你，在地上忍耐等候主你的再来，也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建造我们的生命，指引我们前行的脚步。主，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光照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十八章，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再次显现，那神要做两件事。第一件，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来重申他的应许。神曾经应许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儿子以撒，神这次重申应许，不仅要兼顾亚伯拉罕的信心，也要兼顾撒拉的信心，让他们夫妻二人一同来经历神的大能。第二件事，那就是神告诉亚伯拉罕要毁灭索多玛，因为索多玛的罪恶极大。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切切地向神恳求。当他恳求到城内有十个义人，神也答应不毁灭那城的时候，他不再祈求了。到了十九章第一节，说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这个和十八章提到的亚伯拉罕看到三个客人来到跟前以后是一样的，脸伏于地来热情的接待客人。那第二节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也是很热情的来接待远方的客人。这儿提到说，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这个一方面我们看到罗德这个对待客人的态度，另一方面可能罗德也知道这些客人如果是晚上住在外面会很危险。因为下面第五节就提到，全城的人连老带少到罗德家里面要跟他要这两个人，任他们所为。所以罗德说，请你们到仆人家里住一夜，那可能是也为了保护这两个人。所以我们看到罗德和索多玛城里面的其他人还是有分别的。那么这两个人怎么回应呢？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在十八章，当亚伯拉罕邀请三个人在家里面的时候，来家里面的时候，这三个人马上就答应了。十八章第五节就说，就照你说的去行吧。而这儿在十九章，这两个人拒绝了罗德的邀请。那么为什么要拒绝呢？那可能是来试验罗德他的诚意。弟兄姊妹，我们走在这个生命路上，也常常被神试验。神试验我们，并不是说神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他想知道结果。神了解我们的方方面面，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一个心思意念他都知道。那么神试验我们，其实是要造就我们，操练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得益处。第三节，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因为这个两个人是晚上到罗德这儿的，所以罗德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像亚伯拉罕那样去准备又嫩又好的牛犊来宰了然后再做着吃。因为这俩客人他们要罗德想让他们早一点休息，所以就很匆匆忙忙的烤了无酵饼就让他们吃了。第四节，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第五节，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任我们所为，我们中文译得比较含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好亲近他们，就更直接一点，就是我们要和他们发生性行为。弟兄姊妹，这要干什么呢？这是同性。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到，这个索多玛的城啊，是个罪恶滔天，同性恋，是城里面连老带少，老的这样，少的小的也这样。就在这个索多玛城里面，这个同性恋已经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不觉得是罪。那我们也想到了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好多国家已经把同性恋不认为是罪，无所谓，大家能够接受，能够接纳。不仅是这个世界如此，就是今天的教会很多的也是这样啊，特别在西方国家，很多基督教的宗派公开承认、接受、认同同性恋，认为同性恋不是罪。比如说，像西方的加拿大的长老会，长老会这个宗派里面，大部分现在都承认同性恋，还有圣公会，差一点就通过。那么其他的宗派也有，好多教会当中有很多的牧师居然公开的承认接纳，他们接纳这个罪。最近有一件事前面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从香港的一个神学院来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香港神学院的一个院长，这个人名字我想把他讲出来，大家要来记得这个人，小心这个人，他叫黄国维。他居然来多伦多以后，在好几个教会，特别是在很大型的一个华人教会里面来宣扬同性恋不是罪。而在圣经当中，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男和男，女和女，这是他所恨恶的。神在创世纪当中造人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男和女，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是神所设立的，神定的这个界限人是不可以打破的。但是这个从香港神学院的院长，我们从他的口中竟然能够听到这背逆神的声音，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公开的在教会里面去讲，那好多不明真相的信徒可能就会认同。所以我们真的很担心，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甚至教会里面也像索多玛一样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认同。我们说要接纳这个同性恋者， 接纳他们，让他们 认罪悔改，但是他们的罪我们不能接纳，更不能认同。索多玛就是这样，已经非常的罪恶，非常的大，罪恶极重。第六节，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悦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罗德是出去以后关上门，然后向这些外面这些人老老少少提出自己的要求。我们表面上看上去这个罗德很有义，但是这里面有问题，他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来平息用自己的两个女儿来代替这两个客人，这是以罪抵罪，他在向这些人妥协。那遇到这些事应当怎么做呢？那就应当是凭着信心来抵挡，断然的拒绝。我们相信神一定会介入。但是罗德他没有这么做，他是靠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那下面我们看这些人有没有接受罗德这样一个要求。第九节，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罗德想用自己的办法来保护这两个客人，不仅没能保护，反而也把自己搭了进去。这些人因为罗德抵挡，所以恼羞成怒，要报复罗德。第十节，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也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找不着房门，也进不到罗德家里面。前面第六节是提到罗德把门关上，而这次提到是这两个天使把门关上。但是这两次把门关上意义完全不一样。这次我们写出了这个神的大能，第一次把门关上写出了人的这种自义。罗德没有保护了这两个客人，反而被两个天使保护了起来。第十二节，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第十三节，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这两天是把他们要做的事告诉了罗德，是耶和华差我们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天使要做的事是奉神的差遣。再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我们有要寻求神的心意。神让我们做，我们就去做；神不让我们做的事，我们坚决不能去做。特别是在服侍神的时候，神差遣我们去做，我们要凭着信心，接受神的差遣。 前面提到说这两个帖使对罗德说，你还有什么人没有？无论是女婿儿女或者城里面一切属你的人，你都可以把他们叫来一块儿出去。在彼得后书的二章七节，彼得后书的二章七节就提到这索多玛城里面只有一个义人，就是罗德。那现在因为罗德是义人的缘故，那神有怜悯，也愿意来拯救所有属于罗德的人啊，这是神的怜悯。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一个误解，就是说我们今天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信主，那其他人不管信还是不信都可以得救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两处经文，都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处是三十一节，另一处是三十四节。我们先看使徒行传十六章的三十一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再看三十四节，于是敬主令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他和全家都信了神，不仅他信了，他全家都信了。所以从三十四节看三十一节，三十一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的意思是你也信，你的一家也信。而从原文里面直译过来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的一家也是这样。你的一家也是这样，就是你的一家也信，因为信耶稣也会得救。所以我们不要从字面上去理解一人信主全家就不管信不信就得救，这样理解是不对的。我们再看十四节，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当罗德听到这俩帖使这样说了以后，他真的就出去了，他相信帖使所说的，他信，所以就出去叫这两个女婿。但是这两个女婿呢不相信，以为罗德在跟他们开玩笑，不信。不信的结果那就是和城里面的人一样，最后被毁灭灭亡。这也提醒我们，神的话一定会应验。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十六节就说，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所以这两个女婿不信，最后那就是等待他们的就是灭亡。十五节，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十六节，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罗德迟延不走，迟延那就是他有太多的舍不得，不情愿的离开，所以天使就催着他们走，最后催的走也不情愿，那么两个天使就拉着他们的手把他们带了出来。把他们领出来以后， 那么是不是就安全了？除了索多玛，是不是就平安了？我们看下面十七节，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停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逃跑，免得你被剿灭。那从上来看，就是把他们领出来了，但是并不意味着就安全了，还要逃跑，还要逃命。那么这两个天使把他们领出来以后，天使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那剩下的路需要他们自己去走，他们要逃命，那么他们要不要逃命决定于他们自己。逃命怎么逃？两个不可，一个要。不可回头看，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我们看几处经文啊，有处经文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第二处经文啊，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二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这保罗说，因为我曾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三处，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再回到这个世界上，也不可以停下来，要竭力的奔跑，一直往前跑。今天我们走在生命路上，就一直在往前走，向着标杆直跑，免得你被剿灭。如果回头看，如果停下脚步，那么最后可能要承担一个后果，那就是要灭亡。所以即使出了索多玛，仍然有被剿灭的危险。第十八节，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二十节说，看哪，这座城又小又静，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这这儿有小比较小的城，比较静啊，容易逃，所以你不要让我往山上逃跑。我们看到罗德啊，几个问题，他不愿意付代价，往山上跑很辛苦，而且说，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他满足于现在得到的恩典，不肯再往前走一步。那么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二节，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二节，保罗说，这不是我说已经得着了，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要我得着的。我们需要竭力的追求，但是罗德不肯付代价，不愿意吃苦，他在跟这两个天使讨价还价。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也真是常常的也在跟神讨价还价。当教会安排我们服侍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很辛苦的时候，可能就会讨价还价，不愿意。特别是 主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去传福音。那传福音是很辛苦的，是需要付出的，但是我们真的不客气地讲，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真正的愿意为传福音付代价呢？第二十一节，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那么罗德要去的这个城就是索尔。当罗德跟这个天使讨价还价的时候，真的是神怜悯他们，没有责备他们，应允了他。那么你可以不往山上跑，你到这个你要去的这个小城索尔。那神为什么不责备呢？因为这个时候的罗德就像是新约当中提到的那些还在吃奶不能吃干粮这个阶段的基督徒一样，灵命还很弱小，信心也不足，所以神真的怜悯。这儿提到说，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也就是说，神为了保证罗德一家的安全，等他们到了索尔以后，神才开始来审判，来毁灭索多玛。二十三节，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余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品园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临到，当神审判临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除了罗德这一家出来以后，其他的人全被硫磺余火烧死了，寸草不生，烧得干干净净。这我们也想到了启示录以及其他的书卷里面所预言的，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全地的时候，这种情形。索多玛就是一个这个浓缩的世界一样，索多玛遭遇的审判就是将来这个世界要遭遇的审判，将来这个世界上所有有形质的都会被烈火融化。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信了神，有了这样一个恩典，我们真的要珍惜，好好的预备自己。二十六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变成了一根岩柱，就像石头一样，这没有生命了，就死掉了。罗德的妻子也出了索多玛，但是最后还是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回头一看，天使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但是罗德妻子没有听神的话，没有把神的话当回事。这也是对我们极大的提醒，神的话要听，不听神的话必然会付上代价。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主耶稣就说，不是喊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就是听神的话人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这是非常清楚的。第二十七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 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第二天清早起来，亚伯拉罕就着急去看这个结果，他一直惦记这个神要不要审判，说不料，不料就是出乎他所料，很惊讶，没想到神真的审判了。为什么会出乎他的所料呢？因为他当时跟神恳求的时候说，这个城里面哪怕有十个亿人，那么神要不要毁灭呢？神说不毁灭。他最后不再求了。那么亚伯拉罕可能认为这个城里面至少也应该有十个亿人，他自己可能认为罗德家里面除了罗德以外，那么他的家里面的人还有他的仆人当中加起来怎么也得有十个亿人，所以他当时认为神应用他的祷告不会毁灭。但是不曾想神还是做了这件事，也就是说这个城里面根本连十个亿人都没有，那事实上只有一个亿人，就是罗德。这会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一人多还是这个不是不义的人多。29节，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毁灭平原诸城在后面神命记的29章23节提到，不仅仅是索多玛和俄摩拉，而且还有另外两个城市。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29章23节，生命记29章23节说，有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炉，有火祭，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别一样。所以还有两个城市叫亚玛与西别一同被毁灭了。神纪念亚伯拉罕，纪念亚伯拉罕什么呢？就是在前面18章亚伯拉罕向神切切的祈求，是为了义人，也是为了罗德祈求。所以因为罗德是义人，神就打发罗德，这打发其实神是把他带得出来，两个天使从倾覆之中带得出来。从前面这个1到29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公义，也看到了神的怜悯，看到了神的审判，也看到了神的拯救。神的公义和怜悯并从，神的审判和拯救并行，这是我们在整本圣经当中看到的。同时在路加福音的17章26到30节，路加福音的17章26到30节，我们看到主耶稣也借着索多玛被毁灭这件事来提醒我们，他将来再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17章26到30节，我读一下。路加福音的17章26到30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方近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所以将来啊，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神也是这样，像审判索多玛一样，那个灾难突然降临，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大难临头，审判就临到了。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30节，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为什么怕住在索尔呢？可能是罗德啊，这个对神的话没有信心。前面俩天使告诉他们，你可以逃到索尔这个城市，不会侵覆这个城，也就是不会灭亡这个城。但是他可能仍然在担心这个灾祸临到，灾祸重演，就带着两个女儿躲到了山里面的洞里面，以为这个洞就安全了。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这个罗德仍然在用自己的办法来寻求平安，找所有的庇护所。31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已有无人按照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你看这两个女儿，她们住在山洞里面，表面上好像与世隔绝，说没有人来这里，这样他们的父亲可能就会断后。他们不是与世隔绝，他们只是与神隔绝。罗德贪恋世界，在真理上妥协。那么这两个女儿呢，不仅是有样学样，而且他们受索多玛罪恶的影响，是变本加厉的败坏。他们在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最终是乱伦犯罪。虽然被神带了出来，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弃罪恶，这是很可悲的。今天神把我们分别出来，要我们离弃罪恶，但是这俩女儿变得更加的败坏。33节，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她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罗德也不谨慎，那么两个女儿让你喝酒她就喝，而且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她喝酒，你可以进去与她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35节，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 喝酒，小女儿起来与她父亲同寝，她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她父亲怀了孕。看到这个人的败坏，不停止犯罪，这个罪恶真的是越来越大，完全在背离神，是罪上加罪。最后2节，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摩押的名字谁起的？是大女儿起的。便雅米的名字谁起的？是小女儿起的。都不是他父亲起的，不是罗德起的。所以我们从这个19章看到啊，这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感谢神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分别出来，那分别出来以后，我们是走在生命路上，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不断的直跑，我们不能停下脚步， 而且我们被分别出来以后，我们要离弃罪恶，不能继续犯罪。我们有软弱，生怜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软弱，把软弱当作借口，故意犯罪。这我们就把这一章分享完了。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好好的在这个地上寄居的时候，就来预备自己，将来能够得见主的荣面。好了，分享到这儿。